第十一章，基督的情感。有些基督徒会说，很难完全理解基督论中的一条教义，即基督人性永存。他们常常以为，神的儿子从天降临，道成肉身成为人，在地上生活了30多年，然后回到天上，恢复到他道成肉身之前的样子。但这种基督论就算不是异端，也是一种错谬。神子成了人，就永远不会脱去自己的人性。他成了人，而且永远为人。基督升天教义的意义在于，他带着从坟墓里复活的肉身升上高天，而这肉身反映了他完全的人性。当然，他永远有神性，但是他一旦具备人性，就永远不会终结。海德堡要理问答说，在天上也将有我们的肉身。基督人性永存这一真理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当我们从四福音中看到道成肉身的基督对罪人和困苦人的感受、情感和关爱时，我们便知道，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耶稣仍然是人。他并没有回到道成肉身前的脱离肉身的神性状态。神子的肉身是真实、丰满、完整的。事实上，耶稣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古代异端欧迪奇主义，又称基督一性论，认为耶稣是人和神的混合体，是介于神人之间的第三种独特存在。这种异端思想在主后451年的第四次加克敦大公会议遭到谴责。会议颁布的加克敦信经认为，基督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而不是两者的简单组合。不管成为人意味着什么，耶稣过去和现在都是人，而情感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情感会因堕落而不再健康，正如人堕落后他的每个部分都不能幸免一样。但是情感本身并不是堕落的后果。耶稣具有我们所有的各种情感，希伯来书2:17、4:15。如加尔文所说，神子自己披上肉身，同时也拥有了人的情感，以致他与自己的众弟兄并无不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伟大的普林斯顿大学神学家华菲德在1912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论我们主的情感生活》。其中，他探讨了福音书所揭示的基督的内心生活，并称其为基督的情感生活。华菲德所指的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情绪，那种失衡、应激式、不健康、受感觉支配的情感。他是指耶稣的感受。而当他思想基督的情感时，他反复提到基督内心深处的情绪波动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我们从四福音中看到的耶稣的情感生活是怎样的呢？敬虔的情感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方面，它是一种完全平衡、合宜、有节制的内在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也指长阔高深的情感。华菲德回顾了福音书中耶稣的不同情感，我们要探讨其中的两种，怜悯和愤怒，以进一步认识基督的心。华菲德对基督生命中的特殊情感的研究如下：因为耶稣一生都在施行怜悯，而且他的服事以行善著称，以致他的门徒将这总结为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使徒行传10:38。所以我们应该会很自然地发现，他最常有的情感必定是怜悯。事实上，这正是他最常有的情感。接着，华菲德引述了基督怜悯人的具体例子。他始终都试图帮助我们认识到，在耶稣怜悯行为的背后， 他内心激荡着对不幸之人的同情。当瞎子、瘫子和困苦人哀求耶稣时，他内心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怜悯。这怜悯也体现在他外在的行为上。但是这个用于描述救主回应的词强调的是他情感本性中深刻的内心活动。比如当听到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的两个瞎子请求看见，或者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的麻风病人想得洁净时，或者只是看见路加福音七章十二节一位悲伤的寡妇时，我们的主就大发慈心怜悯他们。上述所有例子都表明耶稣的行为是出于同样的内心。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形容这种内心的希腊文拼写为 splanchnrizo， 它常被译为有怜悯 to have compassion。但是这个词不是指一时的怜悯，而是指一种深刻的情感，仿佛你里面翻动沸腾着的各种感受和渴望。这个词名词形式的字面意思是指人的内脏和心肠。华菲德特别深刻地阐释了这种怜悯的含义，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的琐事和他内心的情感生活。他整篇文章都在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耶稣是地上唯一的完全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怜悯之情呢？华菲德帮助我们认识到，基督的情感超越了我们的情感，而且比我们的更深刻，因为他是真正的人，而且是完全的人。举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我还记得几年前，我走在印度班加罗尔街头，那时我在一个镇上的教会刚讲完道，正等车来接我。一出教会大门，我就看见了一个老人，他显然无家可归，坐在一个大纸箱子里。他的衣服又破又脏，牙齿也掉了几颗。最让人难过的是他的手，他大部分手指头都脱落了，很明显不是因为受伤，只是随时间的推移被腐蚀掉了。显然他是一个麻风病人。那一刻，我这个堕落污秽常常迷失的人心里涌出的是什么？怜悯，多少有点吧。但这怜悯只是一时的，稍纵即逝。堕落毁掉了我和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情感。堕落的情感不仅指出于罪的过度反应，也包括出于罪的反应迟钝。为什么我会对这位可怜的老先生如此冷漠呢？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对一个无罪的、情感正常的人来说，当他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罪辖制了我的怜悯，那么不受辖制的怜悯是怎样的呢？耶稣的感情就是这样，完全且不受罪的辖制。他心里必然会出现什么感觉呢？那种完全的怜悯是什么样的呢？我不是指神赐旧约先知的启示，而是指透过一个真实的人所展现出来的怜悯。如果这人现在在天上但仍然是人，用这种完全的怜悯注视着我们这些属灵的麻风病人，他心间流淌出来的爱不像我们的情感那样受罪恶的自我中心之下制，那会怎样呢？他不仅有怜悯，还有完美的愤怒。那么完美的愤怒是什么样的呢？这也许是华菲德这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的主要贡献。它或许能反映出你在研究基督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疑问，即强调基督心里柔和谦卑，强调他对人的深切怜悯， 如何与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那些描述他愤怒的经文相调和呢？如果我们只关注他的柔和，那么我们是否在毫无意义的以偏概全呢？他不是也会发怒吗？想想华菲德在开始讨论耶稣的愤怒时说了什么。他指出，道德完美的问题不仅关乎分辨善恶，而且关乎主动的弃恶扬善。之后他又写道，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看到恶时，不可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准确来说，我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人能分辨善恶，并对善恶做出适当的回应。因此愤怒也是这人表达自己的方式，面对邪恶，这种情感不可或缺。华菲德的意思是，一个像基督那样道德完美的人，如果没有愤怒，那他就是自相矛盾的。也许我们觉得，强调基督的怜悯就会忽略他的愤怒，强调基督的愤怒就会忽略他的怜悯。但我们必须看到，两者是并存的关系。一个没有怜悯的基督永远不会对身边的不公义、残酷、人类的野蛮，甚至是来自宗教精英的邪恶感到愤怒，绝对不会。他里面既有怜悯也有愤怒。父亲对女儿的爱越深，在女儿遭苦待时就越会愤怒到极点。让我们通过下面的逻辑三段论来思考耶稣的愤怒。前提一，道德良善意味着愤怒的抵挡邪恶。前提二，耶稣是道德良善的楷模，他在道德上是完美的。结论，耶稣愤怒的抵挡邪恶比任何人都更愤怒。是的，耶稣对那些使他百姓犯罪的人发出严厉的谴责，要将他们沉在深海里，马太福音18章6节。这不是因为耶稣喜欢折磨坏人，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百姓。正因他灵魂中满是爱，而非幸灾乐祸的苛求公义，他才发出如此可怖的灾难预警。同样的，马太福音23章通篇都是主耶稣宣告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审判。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可怕的谴责？因为他关心那些被受人尊敬的宗教精英们误导和苦待的人。这些听从律法师的人被迫承受了难担的重担。马太福音23章4节。这些蒙爱的百姓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做地狱之子还加倍。马太福音23章15节。简单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有罪的，因为公义先知的血要归在他们头上。马太福音23章34到35节。他们对神百姓的心与耶稣的心正相反。他们想要利用百姓来尊崇自己，而耶稣却盼望服侍百姓，为要造就他们。耶稣多次愿意聚集百姓在他翅膀的荫下，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保护他们。马太福音23章37节。那么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做可不太温柔，他跟耶稣的心有何关系？事实上，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自己做了鞭子，约翰福音2章15节。想象一下，他在那里边来边去，安静地制造武器，并用他凶悍地赶走做买卖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但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滥用圣殿，这是神的家，罪人本可以来这里献祭，享受和神的相交，得神的喜悦和恩典，这是祷告的场所，是神人之间蒙福交流之地。这些兑换银钱的人才是真正推翻圣殿的人，他们推翻了这个认识神、看见神的圣殿，把它变为一个赚钱的场所。我们要说的是，没错，基督过去愤怒， 而且现在仍会愤怒，因为他是个完全人，他的爱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对罪冷眼旁观。这易怒反映了他的内心，他温柔的怜悯，但正因如此，他最容易发怒，而且他的愤怒也最强烈，所有这些都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罪。福音书中关于基督易怒最明显的例子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拉撒路之死。这里33节和38节用于描述耶稣内心状态的动词都有极度愤怒之意。耶稣走进拉撒路的坟墓，心中不是无法控制的悲伤，而是无法抑制的愤怒。那让他撕心裂肺，因而大声疾呼的情感是公义的狂怒。华菲德继续探讨了拉撒路事件在整卷约翰福音中所起的作用。请注意，他是如何将这些与基督的心联系起来的。他心里怒不可遏，死是他发怒的对象，而耶稣来世上要消灭的就是死后掌死权的那位。他眼中噙满同情的泪水，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他的灵魂充满愤怒。因此拉撒路的复活不是一件孤立的神迹奇事，而是一个耶稣胜过死亡和阴间的关键事例和公开标志。约翰为我们揭示了耶稣的心，因他为我们赢得救恩，耶稣带我们击溃仇敌时，他不是漠不关心，而是满怀对敌人的烈怒。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而且在我们受辖制时，他还感同身受并与我们同在，而在这些感受的驱使下，他做成了我们的救恩。对于不悔改的人，他是狮子，而对于悔改的人，就是那些受逼迫的、敞开的、饥饿的、渴望的、忏悔的、降卑的人，他是羔羊。他满怀公义的愤怒，恨恶一切临到你们的恶。回想一下，以赛亚书53章说，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痛苦和忧患。以赛亚书53章4节，他不仅代替我们受罚，经历了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也与我们同受患难，经历了我们经历的一切。你悲伤时，他也悲伤；你痛苦时，他也痛苦。今天你发怒了吗？我们不要太快就认定发怒是罪，毕竟圣经明确要求我们该发怒的时候要发怒。诗篇4章4节，以弗所书4章26节。也许你有发怒的理由，也许你被人得罪而唯一合适的回应就是发怒。请放心，耶稣也和你一样愤怒，他和你一同发怒。事实上，他比你自己受到伤害时更生气，你的怒气只是他易怒的影子。他发怒与你不同，他发怒不会犯罪。当你想到那些亏欠你的人时，让耶稣为你发怒吧。你可以信赖他，因为这愤怒是因他怜悯你。福音书中的他看到人受苦害时感到愤慨，他现在在天上看见你受苦害时也同样感到愤慨。因此请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吧，让基督不仅借着他的怜悯来洗净你，而且向你保证，他会和你一起愤怒，抵挡一切苦害你的事，尤其是死亡和阴间。